走西口与村落。清初，山陕地区人口剧增，土地兼并激烈，加上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因应平定边疆叛乱，解决西北军兵的粮食供应，解决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等诸多政治需求，清代国家不断调整土地政策，促使山陕民人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取得了不俗的垦耕效果。这个移民过程被称为走西口，也称走口外。西口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山西沙湖口等口外地区，是移民进入蒙古地区的重要关口。雍正时期在山西口外设置封川卫、宁远厅，并于雍正十三年放垦四万顷土地给山西民人。乾隆五年设绥远城直隶厅，乾隆二十五年设归化城、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城、萨拉齐五个直隶厅，统称为归化城六厅，隶属山西。厅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管理由口内各州县招来开垦的移民，其中清水河厅的移民以偏关平卢两县人口居多。可以说，走西口是长城内侧人口向长城外侧迁移，农业区人口向牧区迁移的过程，标志着农业区域的扩展和农牧分界线的北移。当时的内蒙古的绥远地区便是例证之一。据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统计，19世纪早期向内蒙古地区移民的汉人数量就已经超过当地蒙古族人了。清中叶开始，大量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的移民迁往绥远，其属各县级以河区移民最多，比如乌拉特中后旗的双美圣乡、慈老环乡、石哈河乡、告北乡等广大乡村地区。固阳县红泥井乡的72个自然村落也大多由河区移民组成或建立。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民最初来自山西，主要来自晋北各州县，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级的移民则主要来自陕西、河北两省，其他各县移民几乎全都是山西民人。归化城土默特、乌伊两盟、察哈尔等地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成为走西口移民活动影响最深的地区，其中察哈尔招募河北、山西等地民人从事农业活动，这些随着农耕季节往返耕地与家乡间的汉人被称为雁行人。早在雍正年间，在张家口外山谷定居的汉人便不在少数。出于国家管理移民关口的需求，朝廷又设立了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个直隶厅，其中多伦诺尔作为一个土产集散地和宗教市镇，在乾隆前期未经招民垦种，并无村落，而张家口在雍正年间便已有286个村落，平均每村21户，普遍属于中小规模的村落。这些村落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因走西口而形成的移民型村落，或者是在移民村落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村落。除了迫于生计离乡远徙的贫苦农民到内蒙古地区参与农业垦殖，还有部分手工匠人、商人通过走西口深入广袤的草原大地，将内地文化因子和民族风貌带入内蒙古地区，从汉地带入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形成了一批定居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虽然辽代开始便有内地汉人前往内蒙古建屋定居，自然村落早已出现，但走西口为内蒙古村落的广泛建立提供了契机。伊克昭盟的建村时间大多在光绪、宣统至民国年间，与山陕移民走西口进程吻合。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北部牧区，汉族主要分布在南部农区。在农区内部和农牧交错地带，蒙汉两族的村落混合分布，有的是汉族村落，有的是蒙古族村落，还有蒙汉杂居的村落。 自康熙47年清朝皇帝在直隶北部古北口、喜峰口之外的热河建立行宫以来，热河也逐渐成为清王朝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移民越发向此地聚集。波罗河屯附近数里，村舍人家鳞次栉比，烟火稠密。雍正、乾隆年间相继设置了热河、喀拉河屯、塔子沟、八沟、四旗、乌兰哈达、三座塔、七个直隶厅。乾隆末年升热河厅为热河府，其他厅分别改为滦平县、建昌县、平泉州、丰宁县、赤峰县和朝阳县，属承德府辖。119年后，受承德府南境禁止移民的政策影响，滦平县人口急剧下降。由于人口北迁至最北部的赤峰县，导致赤峰县人口增长4倍有余。建昌县、朝阳县的建立和发展，也说明了东部的开发快于西部。汉人移民深入昭乌达盟、哲里木盟等蒙古各旗，清朝廷不得不加强管理。嘉庆4年设昌图厅，管辖在科尔沁左右旗的近4000户汉人移民，及至嘉庆中期，郭尔罗斯前旗的移民有7000余人。汉人移民甚至延伸到了外蒙古范围。实际上，走西口象征的是社会底层人民通过移民运动争取生存空间的奋斗过程。移民与移民村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蒙古地区的人丁数量，为内蒙古地区的开发提供了相对充盈的劳动力资源。闯关东与村落。清军入主中原，建立国家之后，满族以东北三省为龙兴之地，定为禁区，并沿着明朝辽东边墙旧址插柳结绳，称为柳条边，以此作为警戒线，禁止汉人自由迁入。由于这一范围位于山海关以外，故又俗称关外，山海关以内则称关内。汉人的活动范围在律令上被限制在关内，但事实上仍有不少关内汉人迁入关外边内的夹层空间进行开垦生产，还有一些汉人则在关外长白山地区采运人参以谋取暴利，严重妨碍了旗人的利益。清初，朝廷企图通过严格出关的制度来维护关外的地方社会秩序，及至清中期又下令驱逐已在关外定居的流民，但一直未能彻底实施。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中下游诸省的农民常年受自然灾害的侵扰，纷纷寄希望于过关安身。尽管在乾隆9年、乾隆57年，朝廷也偶尔变通放民出关，但在清朝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关内汉民通常是在封禁令的非有效执行之下，以单身佣工的身份偷渡出关，这个过程被称为闯关东。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辽东、辽西是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人口大增。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局面，清朝廷在移民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进行政区设置，辽阳改制为州，增设锦州府，领锦县、广宁县、宁远州，设承德、葛平、开原、铁岭4县，隶属奉天府。辽东地区设府县里设的顺序与名称，与移民由东向西、由北往南的行进方向基本一致。铁岭20个里设均有移民，这都是清代国家将移民组织性的收牧为民的过程。康熙7年到乾隆6年的73年间，辽东移民的迁入速度和规模稳定增长。奉天、锦州二府人丁数从16643增长到53414，年均增长率在16%到17.05%。嘉庆25年，奉天、锦州二府的人口分别增值到43.4万、132.3万。咸丰元年，辽宁人口达到258.1万。历经数百年的移民活动，辽东地区在封禁限制下仍达到了人口饱和。移民不仅填充了乡村地区的大小村落，也形成了不少新的移民村落。 关外的吉林将军辖区是清朝封禁的重点区域，与当地定居移民不同，最初流入长白山区的流民多以采参捕猪、淘金伐木为生，其中以来自山东、山西的流民偷采为主。直到康熙中期，乌拉、宁古塔一带采取已尽，走山的掘参者因资源匮乏，不得不转向平原从事农业垦殖。同时，大量从内地折发的流人、兵丁、营造战舰的水师也来到这里。雍正五年，清朝廷在乌拉、博都讷分别至永吉州、长宁县，集中安插管理新入境的移民。乾隆初，随着封禁的加强，朝廷裁撤了永吉州、长宁县建制，将宁古塔等地的流民安插在吉林乌拉地区。随后，移民在不安垦殖的旗人的放任下，不断潜心耕耘。嘉庆五年，朝廷在长春堡设立长春厅，归吉林将军管辖。此地作为进入乌拉和博都讷的交通要道，流民较多。嘉庆十一年，长春厅流民增加7000余人。嘉庆十三年，新的流民有3010户。嘉庆十六年，长春厅编定共计11781户，61755丁。在乾隆四十一年前的移民浪潮中，东北三省共接收关内移民含后裔180万左右。不少学者认为，到乾隆后期，汉人的迁入与繁衍大抵弥补了迁入关内的满族人口。汉人大量迁入关内，一方面在客观上使大大小小的村落在关外快速建立繁衍，为关外的开发提供了丰裕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汉人将关内的汉文化带到关外，既推动了区域文化的交融，又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为巩固清代国家的政治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